们是在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用轮读的方式，我读双数的，弟兄姐妹读单数的。找到后，请听我开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屈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可见信心是他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们一起念：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现在请弟兄姐妹用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请速传。
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蒙恩，非常感恩有王一兰传道加入到我们华语崇拜。他的加入呢，不但使我们华语崇拜的教牧团队队伍壮大，也使我们的教牧团队更加的年轻化。希望这个弟兄姐妹们多多的支持他，让他更好的认识大家，能够尽快的融入到我们华语崇拜来，以便能够更好的我们彼此配搭，一起的来服侍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啊，第一个主日。我们呢一眨眼又来到了新的一年。每当我们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新的计划、新的打算。这些计划呢，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读一遍圣经，能够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人说，哎，我们要减轻体重等等当然这些计划可能我们每年都在做每年都做。但是呢，当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些计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计划究竟完成了多少？有多少其实又是紧紧地停留在了计划上呢？正如任何的计划都需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我们的信仰呢也需要行动。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信仰必须要用行动来配合。这本书雅各书的作者呢是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也是主耶稣的弟弟。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有一句话一共说了三遍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或者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说明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信就是了，我做那么多干嘛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累呀？今天的雅各书 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要告诉我们，信和行是分不开的，真信呢，就一定要真行。那么为什么真信就一定要真行呢？这段经文呢，告诉了我们三个原因。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信心离开行为是无用的，信心离开行为是没有用的。在二章的十四节，雅各一开始呢，他就用了一个反问的语气说，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一个反问句，答案呢，其实就在这个问题里边，包含在这个问题里边了。这就好比我们大人经常对小孩子说，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好前途吗？家长呢，其实是很清楚的，不好好学习肯定没有好前途。同样呢，雅各告诉我们，只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样的信心不能把他带到天堂。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会说有这样的人吗？光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接着呢，雅各在十五、十六节这两节呢，就列举了一个这样的人，他举了个例子，说明说真的有这样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相信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教会也是经常有的。这个例子是这样说的，说有的基督徒呢，看到教会当中有贫穷的人，缺衣少食，忍饥挨饿，身上的也缺少衣服，甚至赤身露体。有一个富有的信徒就对那位贫穷的弟兄或者姐妹说，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愿你穿得暖。光说这样一句话，当然呢，这一句话这样的话很属灵，也可能会给这个人呢带来一点的盼望，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光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人他还是要继续的挨饿挨冻。那么这种廉价的祝福只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任何人都可以为人祝福，而真正虔诚的人呢，会将祝福变成行动，祝福的同时呢，把真实的帮助呢行出来。雅各说，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其实一点益处都没有，这样的信心或者说这样的信仰是没有作用的，不但帮助不了别人，也帮助不了自己，因为这样做其实神不喜悦。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呢，可能缺衣少食的人并不多，特别在我们新加坡的社会，可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圈子里边呢，我们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我为你祷告。如果有人病了，我们会说我为你祷告，如果有人有困难，我们会说我为你祷告。可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这句话的人往往有口无心，说过去也就忘记了，也有人用这句话来结束谈话，比如说当跟别人说话说得很久了，实在也不想再跟他继续谈下去了，于是就说上一句话，我为你祷告吧，暗示人家说时候到了，我们谈话可以结束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祷告不好，祷告非常好，而且也非常有用有意义，而是说把这句话当成口头禅不好。其实我们做传道人的，其实我们是最容易犯这种有口无心的罪了，请弟兄姐妹们以后要监督我们。当我们答应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必须要信守承诺，必须把它交在神的面前。与此同时，我们不单单要为他祷告，也要满足帮助他实际的需要，这才是真实的信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里，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讲的是末日审判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呢，在那个时候要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类，一类站在右边叫做义人， 另一类呢站在左边叫做恶人。首先他对右边的人说，恭喜你们，你们来天堂和我一起的享受吧，因为你们对我很好，当我饿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的时候呢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呢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的时候呢你们来照顾我，我在监狱里坐牢的时候呢你们来看望我。哎，右边的人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奇怪，跟耶稣就说，说主啊，我们根本没做过这些好事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呀？其实很多人甚至连耶稣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哪里做过这些事情呢？可是耶稣呢说出了这件事的奇妙之处，他说这些事情你既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然后他又对坐在右边的那些人说，说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进入到永火里受罚吧，因为我饿了渴了你们不给我吃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给我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或者下监牢了你们也不来看我。这批人呢同样非常的纳闷，他说我们没有做这些事啊，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甚至连你都没见过，怎么能办这些事情呢？哎，耶稣又发话了，他说因为你们没有把这些事情啊做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同样说明信仰需要行动，而且这些行动呢要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其实就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了。耶稣以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爱看不见的神其实与爱身边的人是紧密相关的，真信心必须要带出真行动。希伯来书信心英雄榜上的所有的人都是借着行动来写出他们的信心，没有一个人是坐在那里光有信心而不行动的人，信心离开行为就毫无益处，这是真信必须遵循的第一个原因。接下来呢我们探讨真信必须遵循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假的，没有行为的信心其实是一种假的信心。雅各强调了行为的重要性，指出没有行为的信心毫无益处。然而呢有的人可能就反驳他说，说你光有行为可是你没信心，你只是有行为你没信心也是不行的呀。那么雅各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说我没有信心吗？那么呢我要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表现出来给你看，而你呢你能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表现出来给我看吗？哎，很明显如果没有行为的话，信心其实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那样信心其实是假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我听说过去在牛车水的大街上呢经常有这个耍把戏的卖艺的甚至有一些变魔术的等等耍蛇的我们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印象见过这样的场面。这些人在正式的表演之前呢一般上都会说一段话。说一段话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大家给他鼓掌给他一些赏钱。假如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各位朋友，今天你们非常的幸运，你们今天遇见了一位不同凡响的高人，接下来呢你们将会看到这一辈子你都没见过的让你非常惊奇的事情，你今天来我这个场子的你算是来对了，算是走对了地方，等一会儿呢你会等一会儿呢你会从我的手上看到奇迹。我的手上会有什么呢？你会从我的手上看到一条蛇从这里爬出去。当然呢你们不但会看到一条蛇从这里爬出去， 一会儿呢，你们还会看到更多的奇迹。然后他就不停地说，半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还在不停地说，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说的唾沫星子直飞。当人们期待看到一些奇迹的时候呢，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想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失望。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叫做光说不练，这是假把式，指的就是这样的人。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没有行为的话，你的信心呢也是一种假的信心，没有行动的一种信心，那么你的信心就不真实。这正如在19和20节里边经文就说，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战惊。那么魔鬼呢，也其实也知道有一位神。那么魔鬼的信只是头脑上的知道，这种信心是空泛的，是虚假的，没有实质内容的，而且是恐惧战惊的。在马可福音呢记载了，曾经有一次呢，鬼遇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在喊说大卫的子孙，至高神的儿子，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却怕得要命。他说：“你来灭我们吗？如果我们只会讲几句属灵的话，这样的信心呢，是嘴巴上的信心，是假的信心，连魔鬼都会。就好像一只鹦鹉呢，它也会说人话，也会讲一些人的话语，甚至它说的非常像，但它并不能因为只会讲几句话就变成人。同样呢，魔鬼也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至高神的儿子，但是呢，却不能因此就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本质。因此呢，雅各在20节就称呼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虚浮的人。那么虚浮的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里面没东西，是很空洞的，空空洞洞的。这样的人呢，雅各又一次称呼他们为死人。死人的就是指的是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的人。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生命力，没有结果子，信主多年，可是生命没有改变，既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在社会和家庭中也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这样的基督徒呢，就是雅各所说的虚浮的人，只是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号，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引以为戒，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有生命力的信徒，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随时随地的把福音分享出去。这样的行为呢，是信心的一种彰显，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假的，这是真信必须遵行的第二个原因。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第三个原因。信心和行为呢是不可分割的，信心和行为其实是分不开的。前面讲了这么多呢，有的人一定会问说，那信心和行为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22节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在新译本呢，把这个信心和行为并行呢，翻译叫做信心和行为是一致的。一致是什么意思呢？一致，就是指不能分开，不可分隔。我打个比方来说，我这个 PPT 上呢放了一张我们10块钱的这个新加坡钱，钞票。那么这10块钱呢有两面，正面是一个人头像，我们大家知道这是新加坡的第一任的总统的头像，尤瑟夫·以撒的头像。另外一面呢是一个运动的场景，我要用这10块钱去买一份新年的礼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我用这10块钱买一份新年的礼物，我是用头像的这一面买到的呢，还是用这个风景的这一面去买到的呢？那么大家一定会说，你是用整个钞票去买到的呀。那么如果我给商家这一张的钞票只有正面， 而背面是空白的，那么商家一定会说，你请你换一张。啊，同样的，我如果只是有这一张钞票，只是用后面，哎，后面的图面图画，可是没有正面的呢，同样人家也是不要，店家也是不能要的。同样的道理，从本质上来说，信心和行为呢，就好像这一张钞票的正反两面，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如果你把它分开以后呢，强行的分开以后，它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意义。我是用这张钞票来正反两面来说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雅各却用了灵魂和身体来说明。他说灵魂和身体是合在一起的，哎，灵魂和身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把一个人的灵魂从他的身体里边抽出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活下去了。因为对于人来说，身体和灵魂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同样的道理，信心和行为也没有办法分开，是合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呢，雅各又举了两个例子。哎，什么例子呢？他举了一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也举了一个妓女拉合的例子。哎，这两个人都是大家熟悉的圣经人物。雅各用这两个人物呢，哎，来做例子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亚伯拉罕呢，是男的，拉合是女的。亚伯拉罕呢是希伯来人，而拉合是外邦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非常尊重的一位先祖，而拉合呢是被人唾弃的一位妓女。虽然他们在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都用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借着献上独生子以撒，而拉合呢借着接待探子，表达出他们蒙神悦纳的这种信心。我们首先看亚伯拉罕，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可是当时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但亚伯拉罕相信神说的话，他就相信神说的话必然应验，后来就果然得到了一个儿子。他又因着信呢，神就算他为义。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这也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为什么在这里又说因行为称义呢？雅各说的和保罗说的是不是有矛盾呀？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读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呢，会有这个疑问。这里雅各所表达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通过献上独生子以撒这样的行为才完整的表达了出来，因着这样的信心呢，他勇敢地把以撒献了上去。最后的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了，不但以撒没有死，亚伯拉罕也得到了神的称赞。正因为有献以撒这样的行为，才表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的。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来看，信心和行为其实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就好像手心和手背一样，是不能分开的。因此保罗说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说的因行为称义并不矛盾，其实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我们再看看拉合的例子，因着对神的信，拉合冒着极大的风险他去保护探子，这样的行为使得拉合不但救了自己和家人，而且还上了希伯来书的信心的英雄榜。他勇敢的行为呢，同样表达出对神的坚定的信心，他就得到了神的称赞，同样因为他的信心和行为是一致的。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信心和行为的分裂。很多人光有一堆基督教或者圣经的知识，而没有真正的信靠顺服，以为这就是信心，但实际上是一种不完整的信心，或者说是缺失行为的信心。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只有基督徒的名号，而没有基督徒的生命。那么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 外在的表现就是光说不做，或者是说一套做一套，失去了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如同耶稣所说的，爷失了味，爷失去了味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行动起来，用我们的行为把我们所信的表达出来，借着我们具体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真信必须真行的三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毫无作用的，是没有用的。其次呢，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其实信心是一种虚假的，是一种假的。最后从本质上来说，信心和行为其实是不能分隔的，就好像手心和手背没办法分开一样。真信就必然要有真行，信心一定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那我们一定会有人会说，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信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呢？首先呢，我们的信心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体现出来。教会每一年都有很好的目标，也有很好的意向，但这些意向真正要落实的话呢，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教会通常来说有五大的功能，五种功能，比如说有敬拜，有团契，有门训，有服事和传福音。每一项事工都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敬拜，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这样的敬拜。其实这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非常积极的投入和参与到敬拜当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行动。再比如说团契和门训，每一次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和鼓励，都是体现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也是我们的一种信心。再比如说服事，在早晨当我们把一杯咖啡，热咖啡递给一个小弟兄的手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连耶稣也会夸奖我们这样的行动。再说传福音，当我们参与到远处或近处的福音事工，不但神的国度得到了拓展，真正最受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信仰通过行动得到了肯定，得到了验证。新的一年呢，我们华语崇拜也有新的一个打算，新的计划，我们也有新的一个事工的重点。我们的事工重点就是建立生命，传承灵命，这需要我们行动起来，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呢，用我们的行动来建立起来，每一天扎扎实实的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同时我们要生命影响生命，把我们得到的宝贵的信仰要一代一代的不断的传承下去。其次呢，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家庭中拿出我们的行动来，体现出我们的信仰来。一个人信仰是否真实，其实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检验的场所。通常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弟兄他的灵命怎么样的话，你往往你不要用去问别人，你去问他的太太就可以了。如果说他太太说这位弟兄的灵命真好，那这个弟兄的灵命是真的好。因为一个人的庐山真面目在家里边呢是最容易暴露出来的。家庭能够操练一个人的生命，夫妻的关系、婆媳的关系、亲子关系等等，这样的关系呢每一天都有碰撞，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磨练。在这样的磨练当中，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真实的把舍己的爱彰显出来，这就能够在家庭中活出基督的生命，从而彰显神的荣耀。最后呢，我们的信心呢也要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的场所，在社会上活出来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一个生命。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缺失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周围绝大部分人都不信主，这就需要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社会上用我们实际的行动呢来为主做见证。布道家葛培里曾经呢给一位印度教徒去传福音，结果这位印度教徒呢就挑战葛培里牧师，就挑战他说，如果你让我亲眼看见 有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我就接受你的信仰。其实这句话不但是对葛培里牧师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全体基督徒发出的一种挑战。基督徒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把福音讲得多么的好，讲得多么的美妙，而是生命的见证。当我们的在我们的同学同事邻舍面前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呢，就会吸引他们去追寻基督。相反呢，信徒不好的见证也会影响别人对主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每个人都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或者学校当中，在我们的邻舍当中，用美好的生命把福音传扬出去，也让我们华语崇拜在新的一年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放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看到信心和行为是何等的重要，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愿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让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